大家在主内，在基督的里面平安。让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分享以赛亚书的62章。那我们看到，在以赛亚书62章的里面，把我们带进了另外的一个更高端的里面，让我们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家族性的一个惯例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是有一个次序的，儿子会随着父亲的名字。那在中国的里面呢，自然而然也有一个家谱在里面。那有老人或者是古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？认为得到你次子千金不如教儿子一个手艺，你给儿子一个好的手艺不如赐儿子一个新的名字。为什么有这样呢？人们认为有一件事情，名字和命运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那在这个上面呢，让我们从以赛亚书62章的里面，使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命定。那我们看到圣经的里面有很多个被上帝直接改名字的。为什么在他们的改名字当中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翻转？那以赛亚书62章的里面呢，我给他有一个命名，就是蒙神眷顾的锡安城。蒙神眷顾的锡安城。那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上帝的期望和上帝的心在神的百姓的身上，那神的心意要使神的百姓与自己能够一同的进入到命定，成为一个降服的一个状态。当我们提到圣经的里面，为什么上帝要给他所爱的百姓改名？那第一个被改名的是谁呢？亚伯拉罕与撒拉。当他的名字被改变的时候，改变了他名的时候，整个命运在他的生命开始发生翻转。那我们也看到圣经的里面还有彼得、保罗，他们的生命当中的名字被改变。那我们也看到真正的改名是这样的重要吗？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人去找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会在这个世上呢去找一个会改名的人，甚至拥有一些灵界性的去改名。真正的会发生转变吗？那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在乎那位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发出命定的来主导我们的生命。那我们看到第一节的里面，神就对百姓发出了他的命令。神对锡安说什么呢？因为锡安不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不再牺牲，只等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照亮。列国必见他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他的荣耀。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是百姓的一个转变。神的心意一直在以色列民的身上。为什么人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，给他有一个转变？不是很多的父母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，在甚至结婚刚一有孕育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开始给自己的孩子起名，有没有？都是提前有一个这样的起名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的心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寄托，让他的孩子能够承受父亲的心愿，达到这样的心意，有一个这样的起名。那在这个起名的里面代表了什么呢？那在这个起名的里面，我们来看第一点当中呢，就是神赐锡安必得新名。从这个锡安必得新名的里面呢，那我们看到选民的 一个经历。选民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？神对他们有一个拣选，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一个约临到他的百姓，当亚伯拉罕被改名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和应许已经临到了整个以色列民的民族。当神给亚伯拉罕改名的时候，神的命定进入到以色列的时候，那我们再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？是以撒。神经常提到一句话，说什么？我因着你的父亲来祝福你。到了雅各的时候更是这样，他提到的是什么？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。然后接下来给雅各改名的时候是什么？使他们进入到了一个命定。那新名的里面有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。如果我们的里面只有一个愿望，没有一个实质的，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祝福，改了名改不了生命，是没有用的。那在我生命的里面，刚我一进到教会的里面，当我进到教会当中呢，那我在一个意象当中，我看到了神给我改的名字，那不是亲口对我说，但是在意象的里面，我意识得到神在告诉我，你是摩西，你是摩西。那我的里面，我开始知道我有一个新的使命进到我的里面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？我要成为一个领袖，我要承接神给我的使命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记住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一个托付，因为这个新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。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被带出来。神在以赛亚书62章的里面呢，对百姓当中有一个托付，重点性的是什么？生命的一个转变。如果生命不转变，我们只有去起一个名字，会转变吗？会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。更重要的是在乎我们背后的神，他已经重生了我们。阿们。那份重生就是我们一个新的名字，即使我们今天某某人还没有去换一个属灵的名字，叫做摩西，叫做彼得，叫做亚伯拉罕，无所谓，因为在基督的里面你已经重生了，你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基督徒。基督徒就是你是神的小基督，也就是旧约的里面神说你是神的孩子，你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不是在从父母基因的里面所承受的？因为尼哥底母说，既或人能够重生，怎么能够再回到母腹中再生一次呢？既或可以再生一次，我们还是肉身，只有神的新命。你的重生会带来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改变。以色列民在46章以后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神的怜悯，神的爱在他的身上，神的心意开始完全的转变，神的祝福临到了他，神的转变，神说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要怜悯，我要拯救。然后就讲到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启示给他们，到了62章的时候，就又一次的告诉他们要转变，给他们了一个新名。为什么有一个新名？那有几种情况人会转化自己的新名。那第一种就是一个新生的开始，不管是一个新生儿的落地，还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的重生，你已经有了在神面前的一个新名。从神的角度当中看，你是一个新名。为什么？你是在基督的里面再生一次的人。阿们。从神家的里面，神看到了你的重生，看到了你的一个改变，这是什么？一个新的开始。另外，神为什么要有一个新名？是一个新的标志，一个新的标志，我们完全性的在基督的里面的一个转变。当上帝呼召我 进入到服事的时候，那我知道我的生命开始发生转变。他让我放下我自己神所给的这个工作，那我就代表了神的国。当我们去到西安的时候，整个西安因着我们转变。阿们。这是什么？因为当你转变的那一刻，当你有了新名的那一刻，你的这个新名不再是代表你的父母给你的心愿。有一个我去一个讲道的地方，然后呢一个来问我他的名字需不需要改变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曾经刚没信耶稣的时候呢，去找那些可以起名的人给起的名。起一个什么名呢？给大哥起了一个名叫王子潇，好不好听？然后又有一个名呢叫做王子豪。然后当人去讲时间久了呢，就变成了什么呢？王子潇。完了二弟呢就叫做王子豪。真正的能够带出父母的心意吗？不能的。但是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重生的时候，你带出来的是什么？神的国。你带出来的是神的国，你带出来的是神的荣耀。当你去到任何的一个地方，就是神的国降临。当我们军发传道来到六一一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开始转变，他的里面透露出来的是什么？天国。神的心意对以色列民就是这样，神的国要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不是地上的名，不是地上父母给你的寄托，而是神给你一个新生命的标志。这个新生命的标志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神的国，代表了神的样式。有一个新的标记，就是神的使命。那什么时候改名？一个新生命落地的时候。第二种改名的时候，就是在第五节的里面讲到少年人怎样的娶处女。然后在整个以赛亚书的里面经常讲到婚姻的关系。这个时候需要改名，你已经归到新夫的里面。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也是同样，当一个女人嫁给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，在过去的时候就张姊妹就叫做李张氏，没有她的名字，没有了她的名字。这是改名代表了一个什么？代表了一个命运的一个转变。当出嫁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了一个归属，委身在你丈夫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。上帝为什么用婚姻来形容地上的教会？就是形容今天地上神的百姓。在他的里面，这种改名代表了一种转变，代表了一种性情的转变，代表了一种目标的转变，代表了一种新生活的一个转变。那当第三节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你在神的手中为花冠，在神的掌上如冕瘤。那讲到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讲到的是什么？掌管，讲到的是顺服。当以色列民真正的肯回到神的手中的时候，要展现出来的那份荣耀是什么？我们展开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以色列民在神的手中就如同那圣灵的宝剑一样。有没有征讨迦南的时候，攻打耶利哥的时候，就是一件事情，顺服。当我们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记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在神的手中和在神的掌上，我们就为荣耀。刚才宏伟弟兄也在做见证，包括我也在做见证。我刚才提到，当我们去到了西安的时候，别人也认为一个外来者入侵一样。很多的教会曾经是对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歧视的眼光。一对东北的夫妻来到了西安，但是当我们带着神的国降临在西安的时候，西安开始转变。我们在西安就有了一个命定性的 促使锡安土地进入到了 命定当中，因为神的百姓来到。阿们。那我们第一个最后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好的名声。我举一样的例子，我们身边的两所教堂，他们还是有人说三说四的，但是其中的一个长老说什么，就讲到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再说这说那，我们看我们的教会因这对夫妻今年的受洗翻了3倍，我们没其他年日的受洗几十人，但是今年我们的受洗超过200多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西安就开始每一周4到5场的布道。当我和师母我们走在公园的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那些晨练的，晨练的是什么？在这儿锻炼。那上帝借着我们的祷告给了一个启示和带领，什么？我们把这晨练变成了布道会，我们所有的人做成一样的衣裳，或者是带着那种迎宾的条幅写上耶稣爱你，我们就每一天安排很多的人在公园的这头等着，哎，看着一个人过来马上拿着单张就这样的跟他讲，哦，一边走一边讲，走过去给他传福音做觉知祷告，然后再从那面有从另外一端进来的再走过去，我们就早上晚上每一周有5、6场的一个这样的布道，我们左右的教会都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福。阿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命定，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看到神使我们进入到他的命定。首先的一点是什么？让我们看到锡安有归属，是一个价值观，得了新名的时候是新生命的转变，是目标的转变，是生活的转变，更是价值观的转变。我们在神的手中为华冠，在他的掌上为冕旒。到了第四节的时候，更美更美的一个画面展现出来，说展现出来的是什么？你们不再成为被抛弃的，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你的地被称为有福之福的，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必然的归他。讲到了什么？讲到了地位，讲到了生命的价值完全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有了转变。这是耶和华在今天赐给教会的新命，也更是赐给今天我们的一个新的地位。我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。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？你一定也会意识得到，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店去买东西，没有人，当你一进去的时候，马上会有很多的顾客与你一同的进去，有这种现象吗？有，因为你带着神国的影响力，因为你的生命开始发生了转变。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价值观开始转变。当我们的生命开始转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进入到锡安，你要进入到命定的里面。那就是我所分享的第二点，我们进入到命定，进入到命定的里面。那从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是什么？今天让我们朝着那新生命的目标进入到神同在的里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命定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命定。大家和我一起来讲命定。那这个命定是什么？这个命定是神大能的手所给予我们的。那到了第8节的时候，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，他指着他的右手，神的命定是什么？我讲到第一个神的命定，当我思想这节话语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有一个意象浮现在我的里面，我突然间看见一双手，就是这个状态。我就去问，我说主啊，在我祷告当中，当我去默想第二点我讲到命定的时候，我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一个手这样的出现。我说主什么意思？一个银色的手，我知道代表了神的救恩。当我再去询问的时候， 神没给我答案，直到我的左手伸出来，我第二个意象，第二个一个美好的画面出来是什么？你可以试着一下，你的一个右手，你闭上你的眼睛，一个右手出现，你同样的动作拼到一起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爱的涌流，金色的河流立刻流淌在我的床上。你试一下，两个碰在一起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神今天给以色列民的，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？进到神的爱的里面，进到神爱的里面。当你手伸出来的时候，与他的手一碰的时候，神说我的爱就在人间彰显，我神的那份爱是由你带下来的。当神的右手，他说我有能力的膀臂，我伸出了右手启示的时候，代表了有能力，代表了价值观。当你的手去回应的时候，神的心就完全的展现出来。在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不静默，呼于耶和华，你们不要休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可成为赞美的。阿们。这是一个上帝给今天教会的一个命定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，那就是今天进入到命定人有一个特点，有一个什么特点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跟随，也不是为了得自我的好处而跟随，而是看到了命定。阿们。我们看到了命定，我们看到了那个新生命的目标而跟随。当我们看到了问题而守望，当我们只看到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一直的在解决问题。但是当我们看到了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什么？带有转变的，带有转变的。怎样的进入到命定？一个属灵的，一个属灵者会带领着自己的家进到转化和命定。一个属灵的才是命定的开始。如果我们不进到属灵的层面当中，我们去谈命定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，直到让我们的生命借着神的右手，使我们带着神的爱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。因为有一件事，我们不要勉强神做我们要做的事，我们不要勉强神做我们要做的事，我们更不要让神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。反过来就是什么？我们要与神一同的做神对这个时代的命定。我们就带领着家，带领着教会，带领着我们的婚姻进入到神给我们的那个原点，那是命定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命定。我们怎样的去发现？摩西的命定不在王宫，约瑟的命定不在雅各家。当他肯离开的时候，直到摩西看到那西乃山上荆棘的火焰，对，那就是他命定的门开始了。他脱下脚上的鞋的时候，直到以赛亚说一句话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不再是我，不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神你要做什么。这是西安进入到命定当中的一个关键，抓住神所要做的事情，抓住神所要做的事情。最终的时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什么？是爱，是大能，就带下来神的荣耀，就带下来神的荣耀。就是十节到第十二节的里面，就让我们看到第十节说，你们当从门经过，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 大道，剪去石头，为万民树立大旗，进入到了荣耀。那这条荣耀的路容易走吗？这条容易，我讲一种现象你就明白。这地方讲到的是一条新路，你一定会阿们。但是人容易走新路吗？你愿意走？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，轻车熟路，这代表了救我。在我去西安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们夫妻一句话，虽然不是圣经的话，一个感动，就让我们给我们的经文是什么，新酒不要装在旧皮带的里面，我们的侍奉就转型到不要穿新鞋走老路，会渐渐的旧掉。但是在我们人的观念的里面，我们愿意走新路吗？我们不愿意走新路，因为有很多的未知在我们的前面。我们愿意走熟路，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民失败？因为他们有自我的观念。当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的时候，他们也没有离弃耶和华。为什么？他们造了金牛犊的时候，仍然宣告的一句话，这就是耶和华，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。但是神很生气，神很生气，因为你没有进入到命定，没有抓到神的心，没有走那条新的道路。百姓有一个缺点是什么？动不动一有困难，马上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回去吧，回去走原有的道路。有没有？你最软弱的时候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那就是埃及路。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有一个我也很佩服的牧师，他一软弱他就去下象棋。那就是彼得软弱的时候就会说一句话，我打鱼去。一个新路是在心的里面，一个新路是在神的命定当中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讲到是什么？要为他的百姓修筑一个新的道路，并且要剪去石头。因为过去的新路和现在的路不一样，过去的路不是现在这种水泥的、油漆的，新的旧的都一样。过去的新路是那种很难走的，但是神让百姓要走这个新路，才能够进入到神给今天教会的赏赐。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，神给第十二节的里面，人称他们为圣民，称他们为属民，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被抛弃的城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三个称，称他们为圣民，称他们为属民，称他们为蒙眷顾的锡安城。那让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进入到神的命定，首先让我们的生命先有一个更新，我们的生命心能够有新的活水涌流进来。我们进入到一个深的一个目标，神给我的命定是什么，而不是在信仰中让神来解决我的问题，而是让我们放下问题。当我们走向目标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。当我们留在问题的时候，一定是在生活中打转，一定是在旷野中打转，进入不了荣耀。我们必须经过神给我们预备的那条道路。我们生命有没有这条路？有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那条新路是什么，但是当我们的肉体浮现出来的时候，愿意吗？ 真的是不愿意。但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，就让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。因为我们看的那份荣耀，不是地上的车，也更不是地上的房子，也更不是地上上帝给我们的这份美容，因我们看到的那份荣耀是什么？是天国。我们就为着那份荣耀才摆上了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来总结，神怎样的为了神的百姓兴起了以赛亚，兴起了以赛亚昼夜为神的百姓在呼求。那同样今天神也呼吁我们为今天的教会，为新加坡守望祷告。我们就效法那些昼夜不停呼求祷告的先知伟人们，直到新加坡，直到我们的家，也直到我们所在之处进入到命定，使福音回归耶路撒冷，找到我们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那份命定是什么。那就是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新生命的展现，荣耀的得着。好，这是我今天的分享。让我们带着以赛亚书62章的期盼，使我们的生命进入到对号，进入到神荣耀的领域。上帝祝福我们。